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宣言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消除隐患保证安全，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潜息与大淫妇做交易的代价。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神韵舞蹈艺术家，飞天艺术学院前任校长，飞天艺术大学前舞蹈系主任，法轮功学员张铁军女士荣获加拿大加冕奖章，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颁奖仪式于2月13号晚上6点在多伦多市政大楼的议会大厅举行，加拿大国会议员王启荣代表联邦政府颁发了奖章，加拿大总督办公室登记该荣誉。同时张铁军女士还收到三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的贺信及多伦多市议员的褒奖。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若在贺信中说，衷心祝贺您荣获这一殊荣，这不仅是对您长期以来坚定弘扬真善人价值观的认可，更是对您在加拿大社区中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承传和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肯定。在法轮大法博大精深价值观的指引下，神韵作品触动人心，为全球观众带来启迪与希望。在颁奖仪式上，张铁军女士表示，感谢加拿大政府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团体的支持和鼓励。从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开始一直到现在，加拿大政府都非常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张铁军女士还说，我很荣幸在今晚荣获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这个奖项不仅认可了我的影响，并且也代表着神韵至高的价值，也展现着真善人带给世人的美好。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人，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誉。
美国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16日在布鲁伦最大的华人社区举行盛大游行，再次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带给社区民众，同时也表达新年的祝福。游行分为三大方阵、24支队伍，打头阵的法轮大法好方阵以浩浩荡荡的天国乐团、军乐团开场，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凯旋等多首曲目，紧接着大法横幅、功法展示、法轮图形、大法书模型、舞龙、莲花舞、旗阵、太鼓、腰鼓等一一亮相。游行展示的信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打倒中共恶魔，庆祝 4.4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震撼人心。当天共有98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退党8人，退团16人，退出少先队74人。
美国西南部的科罗拉多州法轮功学院1月31号参加了位于杜兰戈市年度雪镇灯光大游行，这是第三年他们连续参加该活动。在为期10天的当地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院展示了一辆装饰着灯光和花卉的功法演示花车，以及写着真善人的大型横幅。许多观众表示钦佩，并告诉学员，法轮大法的花车总是最美的，期待每年都能看到。当地电视台多兰戈新闻在采访一位法轮功学员时问道，你们的花车是我见过最美的，请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制作的。 受访学员在回答问题时也分享了法轮大法的法力，并邀请社区成员每周六到当地公园参加免费的练功活动。
2025年以四年伊始，美国夏威夷中国城举行一年一度的华人新年游行，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般打出法轮大法在夏威夷州、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条幅，为人们送上新年祝福和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福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有的人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表示祝福，有的人看到世界需要真善人而竖起大拇指，也有华人同胞高喊法轮大法好。
法国法轮功学员自2024年12月以来，在留尼旺岛南部的圣皮埃尔市设立了一个法轮功真相资讯点，每周一次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并为反迫害请愿书征签。
国际真善人美术展2月8日在法国玛丽尼纳市媒介图书馆拉开了序幕，多位市政府官员和部分当地民众参加了开幕式典礼。真善人美展的画作让人感到震惊，有观众感动落泪，透过展览人们发现了法轮功，以及了解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惨烈迫害。人们在留言簿上写道，触目惊心，感人至深，面对可怕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迫害，在这个本应将人性和民族放在首位的世界，这个展览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反响，精神胜于物质，令人感动的展览，对难以接受的真相呐喊。展览将于3月29日结束，副市长热拉尔特里耶在开幕式上发言，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画作时，我们似乎看到了被欧洲帝国迫害的原始基督徒，历史在重演。我们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丑陋的政治试图主导思想，并不寻求改善事物，而是寻求掌握和保持权力。至今，历史仍在告诉我们这些。历史也告诉我们，精神比物质更强大，很多的信仰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色列法轮功学员2月1号在特拉维夫唐人街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庆祝华人新年。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体练功，并发放中文和其他语言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从大法修炼中受益的经历，以及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5年的迫害。在庆祝活动上，女学员身着粉色长裙，表演了优美的莲花舞，受到许多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欢迎。
台湾新竹县新浦镇一年一度的天川日花灯彩街活动在2月16日晚间盛大登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仙女队也应邀参加，三支队伍成员共约200人，非常壮观，是本次彩街活动中最大的管乐团，团员个个精神抖擞，演奏歌曲精彩动听，备受瞩目。新浦镇民邱先生表示，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很重要，尤其善良是现在台湾社会最需要的，保持善良才不会互相伤害。他对法轮功在大陆被迫害的事也时有所闻，认同维护人权的重要性，在台湾能过着自由的生活很可贵，要珍惜。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2月10号在爱知县道泽市名铁国福宫车站附近举办了向社会各界讲真相的活动，当天正值严寒天气，风很大，法轮功学员们冒着严寒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真善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与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内容的中日英文横幅，同时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一位明真相的警察为法轮功学员们买来了热茶，他对法轮功学员们说，天气很冷，趁热喝，暖和暖和吧，加油啊。
从2025年1月至2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大型购物中心举办了一系列传统的文化活动，庆祝华人新年。2月2日，法轮大法团体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表演了腰鼓和舞蹈，主持人在舞台上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及其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 并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受到游客的欢迎和好评。来自澳洲悉尼的游客史蒂夫说，他已经注意到了中共的迫害，并强烈谴责中共的暴行。他说，共产党是卑鄙的，他们屠杀自己的人民，囚禁良心犯，共产党应该被彻底清除，然后中国人民才能享有信仰自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除隐患，保证安全。据可靠消息，中共协党公安部持续破坏法轮功名誉及修炼群体的战略部署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对大陆和海外之间的数据监控以及特务渗透的行为更从来没放松过。在迫害中，中共采取的一个阴谋手段是通过那些混迹在大法学院群聊和项目中的坏人散布谣言，制造波动，勾起学院内部矛盾，将矛盾的外部形式复杂化。这个时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它是在利用整个中国的经济实力，裹挟绑架中国人，全民全力迫害法轮功，毁灭众生。他们所采用的卑劣手段不仅残忍极端，而且更加阴险狡诈。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环境，要理智清醒，分清正邪。安全是大事，不要一谈安全就找借口避重就轻。进入2025年的政协交战，大陆公安正在彻查用海外电话注册的中共能审查的软件的人，特别是用海外真实电话与虚拟号注册微信、快手、腾讯、抖音之类的账号的人。目前每个城市都查出不少，多的好几百人都视为与海外联系的反共势力。这些人的个人隐私信息已经被中共全部掌握，具体怎么处理在等待上级指令。数据涉及民主反共人士，也包括海外对大陆讲真相的隐蔽项目。特别提醒，凡是暴露个人 IP 及隐私的环节，目前都处在危险之中。请大陆资料点和上网的大法弟子注意安全，多学法，发好正念，清除余恶。海外大法弟子更要注意坏人和邪恶特务对群聊和项目的渗透煽动，要保证项目隐蔽性，同时避免任何项目中会暴露大陆同修 IP 及隐私的行为。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东烟台市栖霞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2022年2月6日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给一个警察，后来听说是所谓公安局管迫害法轮功的领导讲真相。林女士问他，法轮功被迫害冤枉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您知道吗？就因为一句真话，2023年3月又被栖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因体检不合格得以回家。2024年10月中旬，林建平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济南监狱，2025年2月13日被迫害致死。
山东潍坊市下辖青州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闫希玲女士，去年11月29号中午在吃饭时被青州市警察绑架，关押在潍坊看守所。近期她已被非法判刑5年半，勒索罚金5万多元。闫希玲是青州市昭德街办王府新村人，她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闫希玲被多次绑架、非法关押，他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遭18年冤刑。
辽宁大连市许秀云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8个多月，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开庭，在重病中被非法判刑4年，所谓取保候审后，遭到大连市普兰店法院王东东、刘坚壮的收监骚扰威胁。2023年12月8日，许秀云在大连开发区一个小区贴大法粘贴时， 被哈尔滨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八个多月。突然有一天有人喊他开庭，是视频开庭。所谓的开庭没过几天，许秀云在一次饭后就呕吐不止，狱警和狱医就强行把他拖出去打吊针，打上不一会儿他就心脏疼，告诉看他的两个警察快点拔掉吊针，他心脏难受。狱医用听诊器一听，立即拔掉吊针，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室抢救，第八天转到监管病房。在医院期间，许秀云始终是被强制戴着脚镣的。在监管病房治疗了半个月后，普兰店法院不顾他病重，把他接去所谓的开庭，并非法判刑四年。
安徽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镇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启平，去年2月18号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到临泉县看守所构陷，被秘密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宿州监狱。中共公检法相关人员未告知家人什么时候开庭。
广东梅州市大埔县法轮功学员杨丽君女士已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2024年4月18日上午10点，梅州市公安局办案组人员带领大埔县国保大队和派出所人员，把大埔县法轮功学员杨丽君家上下两层七楼和八楼翻了个遍，并绑架了杨丽君。之后杨丽君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梅州市看守所。2024年10月10日，杨丽君在梅州市梅县区法院被非法庭审，10点左右开庭，主审法官是魏东华。
黑龙江绥化市肇东市五站镇73岁的法轮功学员严志秋老太太，去年9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绥化市看守所构陷，12月27号被绥化市安达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10000元，还非法扣押了他的养老金。
北京法轮功学员朱颖在河北承德市兴隆县照顾老父亲，2024年6月4日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承德县看守所。2025年2月10日，朱颖被突然非法开庭，律师和朱颖本人都做了辩护，朱颖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不当之处，承德法院对朱颖做了两年非法刑期的判决。
天津宁河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柳淑玲老人，去年12月16号被宁河区桥北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绑架，当时家中只有柳淑玲和她老伴两人，警察说以前一年刑期已到不算数了，再重新判柳淑玲一年刑期，警察不容分说将她劫持到看守所。最近获悉刘淑玲早已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廊坊三河市鲁春阳先生，原三河市外贸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人信仰，屡遭中共迫害，被非法刑事拘留两次，家中被非法搜查三次，抄家一次，被骚扰无数次，被绑架到廊坊洗脑班洗脑20天，身体被毒打等直接伤害过三次，于2025年1月15日离世，终年63岁。
广东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汶水村法轮功学员邱汉农女士，多年来因讲法轮功真相，四次被东源县警察绑架，至少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三个月。她在广东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被监狱迫害成重病，于2024年黄历11月14号含冤离世，终年66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用什么标准衡量我们的修炼，作者清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8日。围绕着在法上的交流， 在此提出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应该用什么标准衡量我们的修炼？如何看到我们的差距？第一部分，今天的情况不同，应当用最终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修炼。关于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修炼，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当然是以大法为标准衡量我们的修炼，以此看到自己的差距，这就是总体的统一答案。在这个问题上，经常没有具体的统一答案，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大法弟子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状态中修炼，大法会展现给大法弟子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方面，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统一答案。但今天的情况不同，因为正法修炼已经走到了接近最后的阶段，那么就要用最终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修炼者。在此，我个人认识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可以用师父在2007年1月1日发表的《谢谢众生的问候》经文衡量一下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经文中说，真心希望我的大法弟子都能圆满，真心希望世人都明真相，认清历史定给人类最大的恶魔邪党对中国人、对全世界的毒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走出这历史上众生最大的劫，真心希望众生都能得救。师父在经文中所说出的希望，就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应当要求于自己的标准。在过去，大法弟子本来就可以以此为标准衡量自己的修炼，而当今在正法修炼的最后，大法弟子应当主动以此为标准衡量自己的修炼。第二部分，如果用最终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差距总体上还很大。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修炼，我们在修炼中的差距就会凸显出来。首先是，很多同修在讲真相、发正念中，还是把中共倒台、迫害结束，作为不自觉的目标，把自己、同修都能从被迫害的危险中解脱出来，作为不自觉的目标。还没有把世人都明真相，认清中共最终本质，认清邪党对中国人、对全世界的毒害，众生都得救，作为修炼指向的目标。其次是，很多大法弟子在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主要是在为了自己能够修炼得更好，还没有把大法弟子都能圆满当成自己要努力圆融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用这个最终的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修炼，我们就能够更快地提高自己，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同化大法，使我们的整体有更大的威德，来完成这重大的历史使命，宇宙重托。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争论争斗的背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2月19日。大法弘传33年，法证人间在即，然而学员中仍有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很不乐观，那就是很多学员一旦遇到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和事，发出的第一念都是强烈的向外指责，以自己的认识和观念为标准给别人下定义，对方不理睬或不接受就争吵、强词夺理，在事情当中纠缠不休。换句话说，心性考验来了， 第一念却是把别人定位为错误，整个我高你低。这不就是正视自我，向外求，向外推之心吗？把修炼提高的机会搞成了世俗之争，这是不是不修假修呢？当遇事第一念都这样，大家还对此习以为常，可想而知，修炼环境和当事人的修炼状态会怎样？有一些困难一直解决不了，有些项目一直达不到法的要求却无法突破，有些环境中人心泛滥，人情泛滥，不正是环境中的大家修炼状态不在法中的镜像吗？训练有素的修炼人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想起法是怎么要求的，自己如何才能达到法的要求，像为什么让我遇到此事，这件事让我修什么，我有什么不好的观念该去掉了，所以根本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和人斗向外求上。有些人觉得自己很讲理，其实都是在向外求，强词夺理，讲的都是让别人和自己保持一致，认可自己，我对我对我最对，发出的也不是善念。坏人以群聊者和项目为目标的煽动挑拨，为什么有市场？因为有些人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不修假修，不用心修的，很容易上钩。说这些是因为正法修炼25年了，无论一直在大陆的，还是从大陆到海外的，还是原来就在海外的一些人，任何事都用常人标准衡量的仍然非常普遍。从99年迫害史开始，该不该走出来正式发讲真相，讲真相讲什么，如何讲，让恶人现世现报是否不善，该不该这样，该不该那样，这件事那件事，谁说的话刺激我了，我认为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听到别人的一句话认为说到自己了，马上辩护的心，证实自己的心就起来了，斗斗斗，看到一篇文章与自己认识不一样，马上反驳和纠正别人的心就起来了。发正念要领，集体发正念的时间应该怎么选？好像任何事都引起争论，过瘾吗？同修们，修炼不是你错你错就是你错，我对我对就是我对呀。师父在转法轮结尾时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这三句话，也许有些人认为没说什么，一看就懂。可实际做起来呢？怎么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修炼人了？怎么才是在大法中修炼了？怎么才是抓紧时间实修了？这不是真想修的人，每天、每时、每事都需要问自己的吗？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悟到、做到，但毕竟做到才是修啊。反之，当一个本该是修炼人环境的环境中，人们第一念都是常人心、常人观念，第二、第三、最后的一念也只有常人念的时候，那么嘴上再光鲜亮丽，自我感觉再高，对法中的名词再运用自如，也不是修炼人的体现呐，不在法上啊。有些同修争斗惯了，争不到自己想要的，还要拉帮结伙，还要找裁判断案，那不是搭上了禁锢自己与俗世凡尘的惯性列车不肯下来吗？而这种列车的目的地却不是修炼的圆满，也不是大法弟子圆满兑现史前大愿。前两天看到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提到道法这篇经文对他的帮助。如果我们都能把道法和佛性这两篇经文乃至精进要旨全部背下来， 随时对照自己，要求自己，特别是自己要动心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性状态必将发生质的飞跃。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保护自己不被迷惑，与网络讲真相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9日。最近看了海外同修网络讲真相的文章，感觉海外的黑水军已经非常泛滥了。本文就我在大陆了解到的行业情况跟大家交流，供大家参考。舆论引导是已经产业化的工作，有的是私人经营的，有的是官方的。国际时事、社会民生、娱乐八卦，方方面面都在用。大陆任何一个网络平台都有职业水军带舆论风向，以达到支持或者反对某一些人或事的目的。他们有的长期针对某一个人群，这种就是职业做坏事的。有的是来什么任务就发什么，这种是机械的传播信息的。同修要想网络讲真相，可以对这些事有个基本认识，保护自己不被迷惑。一，不要进群。任何网络平台上的群、网站都不要加，不要用。所有建群的人都是有目的的。群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封闭。封闭的地方人心很容易被带动，可能一开始这是个好的群，但后来混进去什么人谁也不知道，或者有的群本来用意就是坏的。这些事情非常难以识别，因为他不一定一上来就干坏事，他一开始可能表现得很不错，就是因为难以识别，所以大家不要加群，不要上那些网站，不要给他们市场，没人看他们就不表演了。因为他们是职业的，他会回去汇报，我们建了多少个群，群里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多少群维持高活跃，多少群维持基本活跃，我们进了多少别人的群，群里什么样，他们关注讨论些什么，我们有多少网站可以联系上多少网站，网站每天有多少用户，我们全渠道发布信息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扩散速度，影响多少人等等。水军是有组织、有规模，背后有邪灵的，表面上我们非常难以识别。不要想着就进去看看不说话等等，非常容易被利用。早期大陆被绑架进去转化了的学员，很多都是好奇，就想听下邪恶的说辞，好跟他们辩辩，邪恶就灌进去了。从一开始就请师父加持，一点不看的，往往就能走过来。二，不要跟坏人辩论。讲真相做推广，可以主要面对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态度正向、中立的人。面对那些持反面意见的人，就要警惕了。因为这些反面意见者，他是不是职业水军，我们不清楚。他有可能直接是反面意见，也可能说些模棱两可带风向抹黑的话。碰到这种人，可以试试私信他讲真相，如果不回复或者说不通就不要管了。一方面跟坏人反复回复辩论，就是加热这条内容和评论，让算法识别到后推荐给更多人，同时也是帮坏人养账号，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另一方面，坏人就是按条挣钱的，你反复回复他，他赚得更多更轻松，他回头就拿跟你的对话去结算了，所以不可能说动他的。三，不要随意互动。大家如果是讲真相，那就得注意千万不要上瘾去刷社交媒体，也不要去互动和讲真相没有关系的内容，钓鱼的话术非常多，都总结不过来。比如我见过这样做的，长期观察，他知道这个群体喜欢什么东西，他就发点相关的，自然就把这个群体的人引来互动互关，账号养起来了， 就编造一些内容，说这里那里不好，自己被骗了等等，然后还会把高互动的内容编辑掉，换成反面的内容，利用好互动数据去推反面内容。其实现在在算法的作用下，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非常严重，普通用户也都习惯了上网搜一件事，而网上大家怎么说的都有，所以同修看到负面内容时不要过度忧心，过度担忧是不是也是一颗执着心呢？也许邪恶的目的不是扰乱普通人，而是扰乱大法弟子，所以大家要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做事，保持正念是最重要的。
请听明慧文章，以我为大何时修，浅悟以法为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最近学法和看明慧网的文章，个人体悟，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以我为大，这正是造成根本执着放不下，学不会修炼，放不下很顽固的人心执着，提高不了心性。师父有诗云，道说乾坤事，万物法为大。选自红鹦鹉茶道。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师父又两次提到以法为大，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我们大法弟子个人、大法弟子群体在正法修炼中出现的问题，是否是没做到以法为大，让师尊反复的再强调。初学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时，有好多的不理解，例如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治好自己的病，大法与师父正派不好吗？如今再读，那些觉得基点都在人这儿，是没脱离人的，是以人为大，而师父要的是带领我们走出人，超越人，达到更高境界。再看《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师父说的，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方才发现整个都弄反了，不是用大法去衡量自己的科学观念、做人的道理、对政治的不满符不符合大法，而是大法符合自己的各种观念才说大法好，才认同大法。这不是以我为大吗？如此所谓的修下去，能走出人，走出我，达到师父的要求，大法的标准吗？达不到。回想自己是怎么入的大法的门，是生命冥冥中对修炼的向往，所以在看过一遍转法轮后，听人说起法轮功是修炼，不是一般的气功，就是修炼二字让我动了心。得法后一段时间还沾沾自喜，我不是去病健身来的，我是来修炼的，似乎我的目的是非常纯的。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在干什么，我要什么，我怎么怎么样，那不就是以我为大吗？我是谁呢？没有师尊大法的起悟度化，在无名的迷中造业还业，又造业又被迫还业，被业所困的我算什么？虽然当初要想修炼是尚存的佛性，可现在看来，那也不过旧宇宙生命的最大智慧，把个人修炼成就自己看得高于一切，最终目的是为我为私，而在今天是达不到师父正法要求的，带着思也进不到新宇宙。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 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我们只能以法为大，用法衡量一切，才能达到真正的法的标准，新宇宙的标准。现在明白了，我要修炼，是我入门时的根本执着。学好法，同化法，修好自己，才是助师正法救人的基础。越学法，越体悟师尊对生命的珍惜。师尊是来正法救众生的，我们此生生命的根本是助师救人。过去我认为，三件事中讲真相救人最难，现在认识到，只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尽心尽力做到了，做好了应做的，可能救人上也会出现奇迹，因为本质上是大法在救人，我们不执着人心，不阻挡，大法的威力就能通过我们的好的修炼状态在救人中体现。一、求高的问题。我身边有一对夫妻同修，认识了外地一女同修 S。据说这位女同修处于见悟状态，如何如何。夫妻同修中的男同修 A 结识了 S， 在与 A 的交流中，知道彼此在历史上的缘分，虽然在不同的省份，也时有交往。A 在 S 处获得过，据说是师父小范围没公开发表的讲法，传给周围的同修看，这已经是乱法了，却以此证实自己。A 对师父身边同修执着，对历史上释迦佛传法时的上不做弟子向往，似乎师父身边或者曾经在师父身边待过的，就是所谓的上不做弟子，能听到小范围讲法，就是听到高的法了，似乎修得高了。可修炼人用法一对照，那些想法做法真的都不在法上。对此，师父在《转法轮精进要旨》上都有讲过。师父经文永远记住，我们还记得吗？有同修打坐三个小时，不练动功，似乎也是自己修得高了的表现。这样的同修不看明慧周刊，明慧网也不是经常看，微信还在用，跟 S 也有微信联系，跟海外同修有联系，说师父有新经文，海外同修就会告诉我。说一打开明慧网，不就看到师父的所有经文了吗？为什么要等别人相告？ A 同修不看明慧周刊，说有的文章是新学员写的，你是老学员，假修不修，不用心修，时间再长也没用啊。明慧网、明慧周刊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开创的交流平台，自己体会对修炼者有很大帮助。不看是不是没有珍惜师父给我们在这特殊时期开创的修炼环境，没有珍惜相互提醒、相互借鉴、相互救助、共同提高的机会？二、手机问题。尽管手机安全、手机危害问题，同修不断的在交流提醒，师父法中也有明示，可还是有同修不重视。有同修说，重视手机问题的同修是怕手机，在有的同修眼里，注意手机安全是修炼层次不够，自己修道的层次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这种不理智、狂妄，很荒唐可笑。以我的切身体会来说，明慧编辑部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我就卸载了微信，可是在一段时间内还时不时地翻看手机新闻，早上晨练起不来，设置了闹钟也听不见，很长时间都是五点多接近六点发正念时间才能起来。后来下决心不再看手机新闻，早上听得到闹钟了，也容易起来了，对修炼人内境的清净有了一些体会。从法中我们知道，网络就是魔窟，总是置身魔窟会怎么样？自身空间场会填充什么呢？师父要我们发正念前五分钟都是清理自身空间场，我们还主动的让一些东西进来。由此我想到，有的同修学法不得法， 导致最终脱离大法，自身空间场不干净、不清净，应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试想，业力场会阻绝自身与大法的联系，魔物、不好的拜物不也是会这样吗？因为修炼者得法，就会消去这些魔物与拜物，他不就拼命的不让得法？所以修炼人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很重要，不是想当然的。写出看到的问题，并不是要指责同修，而是希望我们都真正以法为大，在法上修，在法上提高，在法上精进，修好自己，兑现誓约。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难免偏颇，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8日。原先我有个观点或者叫误区，就是在我现有能力范围内所触及到的事，或目前我认为我心性所在位置上的事，我才确定去做。这听上去好像没什么错，深挖实际上也是一种私我之下的认识，因为出发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还给做事情的标准画上了条条杠杠框框。先说符合自己心意的，其实都是执着自己的心意，觉得同修配合的，或能听自己的，或觉得修得还不错的同修就愿意去做，反之就不情愿做或拖延着做。其实有些事情在同修那儿处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对你来讲也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或不长的时间，但因你不是为他，而是设定了标准，有些就被划入了范围之外，没有为了大局而第一时间解决。再有就是超出我能力范围或心性标准之外的一概不想管。但什么是能力范围，什么是心性标准？修炼人对自己的要求不是越高越好吗？想少做，等等做，潜在的意识里有什么事都别找我，什么事都和我没关系才好呢？所以也是一种变相的推脱的说法，是自私行为。这种被动式的做，量化分割式的做，和不愿意去做，不情愿多做的背后，都有私心的影子。去年我有一阶段觉得修炼很困难，和同修交流，他们也有同感，感觉有些跟不上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在找。后来想到一点，原因就是思维还停留在原来的修炼方式上，换句话说，就是标准还是以前的标准，固步自封了，没有按更高的标准来对待，所以提高不上来。回想修炼之路，1999年720之前是师父带着我们修，当然现在也是，那时候就是学法练功弘法，师父把我们推到位才进入正法修炼。迫害发生后，我们转到全面救人上来了，是在法中成熟后投入作为正法弟子该做的反迫害救人。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同修都跟上来了，可还是有掉队的。到了向法正人间过渡时，所剩的人心背后的因素观念，一切不正的都浮到表面上来了，就得彻底的去他的根源思了。因为新宇宙是不要为思为我的生命的，这个阶段按我的理解是所有的私心必须去掉。想一想，其实每一个阶段师父都在给我们提示、引导和鼓励，给予过我们归正的时间和机会，棒喝过我们，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倾听，用心去领悟，用心去改正。哪一阶段没做好都有损失，都会给圆满完成使命带来困难，那一直都不修、假修、不怎么用心修的同修怎么办呢？人家走，你得跑着撵，还不一定能撵得上。差距不是一天造成的， 人家盖成了高楼，你地基还没打好，可那欠下的业债不需要还吗？修炼中要面对的人心不需要一一修去吗？使命和誓约不需要兑现吗？写下这些略感沉重，这些事我是建议同修拿出点时间来好好考虑一下。责任和使命不仅仅是几个字表面的意思，生命也不是这一世的概念。大法弟子不是谁想当就当的，是最神圣的。神圣怎么体现？它背后的内涵有多深？不应该好好想想吗？私自当头的状态应该解决了。师父发表新经文，题目是关键时刻看人心。现在真的是关键时刻，这关键时刻不仅仅会展现人心向上的那一面，也会暴露出人心不足的那一面。那么同修，你的眼睛盯着什么呢？向内还是向外？出发点和目的是自我私心，还是为了法，为了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国大陆学员注意卸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2日。中国大陆某视频平台近日突然出现大量跟明慧音乐、神韵音乐和神韵图像有关的短视频，而且经过剪辑去掉了有关法轮等相关字眼，很多人在后面跟贴回复什么感恩师父等话，应该使用了 AI 技术。在国外中共邪党利用海外媒体攻击神韵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极不正常。一是安全问题，二是执着手机视频，三是涉嫌侵权，四是这种视频不能救人，只能暴露跟贴者身份。同时平台推送给你一定要注意了，说明大数据窃听，分析到你的喜好。这种大量跟贴不排除是特务的钓鱼陷阱。如果是中国大陆学员所为，请立即停止这种侵权行为。这种方法不但不能救人，浪费大量时间，而且对执着手机视频的大陆掉队学员造成巨大安全隐患。请立即停止点赞、关注、评论等动作，立即卸载这种视频软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中我重见光明》，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5日。我今年70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这期间经历过许多磨难，也都在师父保护下平安过关，在我正念正行中走过来了。下面写出我破除磨难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两天消除半身不遂症状。我在修炼中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滋养安逸心，每天夜间12点发完正念才睡觉，平时从不偷懒躺着。可是2020年的一天晚上，我发完6点钟正念就想躺下，这一躺就睡了一会儿，朦胧中主意识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躺着，快起来。我好不容易起来了，没想到左侧身体不听使唤了，左脚很凉并且抽搐，左手也凉麻木不好使，左胳膊肘很痛。我心里不慌，就定住一念，我是神，我的一切都归师父管，这都是假象，我不承认，用师父赋予的神通解体它。我先发正念1小时，然后练功，发现身体站不稳了，左胳膊肘很痛，我用右手摁住痛处缓解一下再练，这样反复了几次 后来我想，不能这样顺从干扰，再怎么痛也得坚持练功。练完五套功法，脚热了，脚趾不抽了，左胳膊肘也不太痛了，只是左手还麻木，不太灵活。我又发了一小时正念，就好了。第二天，我想骑电瓶车出去讲真相，发现左手又麻木不好使了。我心想，我是神，我的手好使，然后就能骑车了，只是胳膊肘很痛。我停下来，手按痛处缓一下，再痛就再按。后来我一边骑车一边发正念，不准旧势力干扰我救人，我坚决不承认这一切。胳膊肘不痛了，我很疑惑，怎么就突然半身不遂了？向内找，几天前有同修问我卖房子的事，我说，房子给孩子了，他们卖，我不管了。转而又补了一句，现在的孩子就认钱。我说这话的时候也没多想，回家后就出现了病业症状。此时我找到了问题根源，之前我以为自己早就看淡了利益，现在看那是表面放下了，其实心里没放下，才会说孩子只认钱，显然是不太情愿给孩子，就算给了心里也不太舒服，这是利益心呢。抱怨孩子只认钱，一方面是妒忌心，另一方面跟人说起这事的时候，那个自我感觉还不错，还是我修炼人高姿态，房子都能给孩子，钱藏着求名心。我找出了这些人心执着，在心里跟师父认错，师父，我错了，我要真正放下人的东西，真正去掉利益心，去掉求名心和妒忌心。当我归正了心念之后，半身不遂症状完全消失了，我顿时感到一身轻，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殊胜，感恩师父为弟子消除业力，化解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迫害。二，正念中我重见光明。202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车上突然感觉右眼被迷了一下，摩擦的痛，回家照镜子，发现眼睛有点红，同时伴有发烧症状，浑身发冷。我相信大法弟子没有病，也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三天后严重了，早上一睁眼，发现屋里雾蒙蒙的，看不清物体。我想看看几点了，被亮光刺的不敢睁眼，就用手遮挡一下，透过指缝看，把钟表贴近眼前才能看见。我被这突来的症状吓一跳，惊恐地自言自语，师父，这不是真的，是假的，是迫害，我不承认，我要出去救人，求师父帮我。我给师父上香，跪在师父法像前哭了，越哭眼睛越痛。我说，师父，弟子没做好，是我太差了，我要归正修炼状态，要精进，不争气的弟子让师父操心了。虽然嘴上说要做好，心里却犯嘀咕，负面思维不断的涌来。我们学法组一位同修就因为眼睛出了问题不能看书了，只能听录音学法。我母亲眼睛不好，我哥哥眼睛也不好。联想到这些，我心里略过一丝不安。真的是好坏出自一念，就因为我心里不稳，事态变得严重了，我两眼都肿痛了，睁眼痛，闭眼也痛。这时候我警醒了，大法弟子不能认可负面思维，我不认可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更不认可我的家族病史。只要头脑中闪现出不好的念头，我都视为旧势力的圈套，坚决排斥否定它。大法弟子的身体充实着高能量物质，出现病业症状那是自己没做好造成的，要从心性上找原因，在法中归正人心和不足，才能破除磨难干扰， 于是我调整心态，不把眼睛痛看重，照常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首先保证学法，可是想学法却看不清字，就拿放大镜看，每看一行字都很吃力，并且一看书眼睛就磨得流泪，连带着面部疼痛，头也痛。我一手拿书，一手拿放大镜，旁边放着毛巾擦眼泪，一会儿毛巾全湿了。尽管看书的难度很大，那我也坚持，坚持一个字一个字挪动着，看了一天连一页都没看完。第二天学法时，眼睛依旧疼痛流泪。我默背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鼓励自己要坚强，同时借助放大镜看书，好不容易学了一讲法，第三天就能多学一些了。不仅多学法，我还坚持多练功，一天至少练两遍。练抱轮时，后背和腰部一阵阵剧痛，像被电钻扎透似的，钻心的痛，彻骨痛，痛得直流泪。于是我正念排除疼痛，我是神，神不会痛。而那个剧烈的疼痛挑战着我的正念，挑战我的意志力和身体的承受极限，使我几乎站立不稳。可是站不稳，我也咬牙坚持，绝不妥协，因为这疼痛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干扰，不让我练功。我只归师父管，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相信我能行，强挺着练完了第二套功法。此时泪水伴随着汗水在滑落，毛巾擦湿了，衣服也湿透了。虽然身体承受了极度的疼痛，心里却不觉得苦。我知道在另外空间，此时在正邪大战，你弱他就强，所以我必须强大，首先从气势上压倒邪恶。何况我有大法和师父，我相信师父在看护我，保护我，师父也会赋予我神通。我用意念调动神通，把痛苦转移到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身上。就这样持续围剿旧势力，一天一宿没睡觉，一点儿也不困。练完功紧接着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我正告旧势力，如果我过去与你签过约定，任何约定，我今天郑重声明全部作废。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听师父的安排，你的安排一概不承认。我高密度发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每次都加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小时。很明显感受到我空间场清亮了，身体在往好的方向转。只是这期间我还发烧，穿少了怕冷怕风，穿多了练功时满身是汗，而且眼睛一直痛得流泪。我能感受到眼部细胞浸润在疼痛中，全身细胞浸润在忽冷忽热中。我坚守信师信法的正念，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学法练功发正念，丝毫不敢悲悯一下自己可怜的小心情，否则会立即倒头大睡，或许就起不来了。大法弟子岂能向邪恶低头？不会的，只能是千锤百炼更顽强。正是这凶猛的切肤之痛震惊了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之前没有过任何征兆吗？这时我想起两月前的事。一天，我从同修家下楼时一脚踩空了，摔下楼梯，脚肿了。只可惜当时没悟到师父在点化我什么，也就没能向内找。现在看，是我隐藏的人心被旧势力抓到把柄，累积成今天的肉体迫害。这一次我冷静下来找自己，记得有同修告诉我说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谎言诋毁我。当时我说这是好事儿，帮我提高心性呢，我自以为心性稳定，能放得下呢。 可是后来却时常内心翻腾起来，觉得那人咋这样，修炼人咋能撒谎不修口呢？我为此瞧不起同修，心里愤愤不平，甚至想找他当面对质，争个我对他错的。如今我清醒了，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说我不好，那不就是不让人说，只想听好听的吗？那是面子心、求名心，而那个愤愤不平乃至瞧不起同修，那是妒忌心，还有怨恨心、争斗心，搅得我心绪不宁。那些东西不正是修炼人要去掉的吗？之前我从楼梯上掉下来，不正是师父点化我要实修、要走稳吗？遗憾的是我没能悟到，固守着人心不放，终究没躲过旧势力的虎视眈眈与迫害。如今找出了不足，就绝不姑息。此时不修，更待何时？我用强大的意念排除它、解体它。说来真神奇，就在我追根溯源的一瞬间，心情特别的轻松舒畅。回头再看那令我愤愤不平的事，心里不翻腾了，真的是小事一桩。中午12点发正念，我心里异常的平静。发正念中，身体热乎乎的被能量包容着，俨然被洗礼般的全身通透，舒适而美妙。发完正念一看表，3个小时过去了，也就在睁开眼睛那一刻，眼前从未有过的清亮，好像到了新的世界，屋里清晰明亮了，眼睛不怕光了，右眼红肿也退去了。我高兴地喊着，师父，我好了，我的眼睛好了，感恩师父救我重见光明，弟子叩谢师恩。回顾经历的诸多磨难，我无比的感慨，是伟大的师父一次次帮我化险为夷，一次次挽救我的生命，使我还能有机会修炼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还能在大法中被师父重塑。用尽全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无尽感恩。弟子唯有稳健走好最后的正法路，把住一丝一念修自己，努力完成历史使命，回报师父的浩荡洪恩。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